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逢礼拜三，我们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一块来查考哥林多前书。最近我们查考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我们查考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今天我们要查的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绝大部分的人都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满足，五子登科、功成名就。神的儿女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要求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十架牧养学》。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经段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其中一段呢，那题目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呢，当然不，我们知道嘛，是一个否定嘛。求这个动词 setel 啊，它是一个蛮强烈的动词啊，它有追求、有追寻的意思。我们一生里面都想要在追求一些东东嘛，想要追寻一些东东嘛啊。那我们在追求什么呢？我们在追寻什么呢？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原文是呢，不追寻自己的东西啊，他用一个定冠词做代名词，这定冠词还是一个复数的定冠词做代名词，可能是很多东西啊啊，可是你总是想要寻求自己的，有没有自己的哈？这句话呢挺有意思的，因为在新约圣经也不是出现太少次。保罗也常常使用这句话，哇 ，Who setai setai ta eotes， 不要去追寻自己的东西。追寻这个动词呢，你可以光从哥林多前书去查考，哇，它就出现八次了啊！从10章24节、10章33节，包括今天所看的13章第5节。啊，往后看14章第12节哈，都是类似的语法。比方说10章24节，保罗就提到啊，无论何人呢，不要求，有没有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动词，语法也差不多了。偷 a out to 啊，只是把那个所谓的定冠词的做代名词的复数变成了单数，不要求自己的东西。啊，那刚才我们说的13章呢是很多东西啊。啊，这边是只有一样东西啊。当然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8章到第10章的话呢，主要讨论吃祭物的问题。啊，你不要只是寻求想要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没有考虑到那个祭物的祭拜过没有祭拜过，对于所应对的对象他的感受。所以这样的语法其实在新约当中常出现。包括在腓立比书2章21节呢，保罗也说，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他也是一样的动词啊，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啊。诶，这边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边不是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那我们应该要求别人的事，对不对？啊，保罗是说呢，诶，怎么都没有求那个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是，像这个地方就翻作是，一模一样的定冠词做代名词使用，用复数的形态。那可是你如果从前后对比来讲的话呢， 那耶稣基督的事很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事嘛。因为上文说是别人都求自己的事，那我们应该不要求自己的事啊。在地上生活的话应该是要顾到别人啊。所以的确有一个学者呢，他就提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耶稣基督的事呢，也不是那些好像天马行空的事，而是真的是很接地气的啊，跟上文有相对性的。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等于也要去顾别人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啊。那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也是有看到这样的精神，甚至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也是一样。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也是一样的动词哦，也要 seek 什么呢？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呢。当然哥罗西书也很好玩，他说我们要求的是上面的事啊，汽车要求上面的汽车，房子要求上面的房子，是吗？是吗？啊，当然这个上面啊，我们刚才知道呢，其实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也说，上面是有谁啊？那里有基督啊，有没有？啊，其实他的精神大概跟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很像啊，那里有基督啊，我们要求的是基督的事，基督的事呢，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中心的精神就是呢，他为了你我的好处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嘛，也是一个非以自我中心为寻求的一种观念哈。因此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这样讲哈，你看到在新约当中有关于这种寻求啊，在挑战基督徒该如何寻求，不管是正面表述也好，负面表述也罢的，这种基督徒的寻求观呢，就是以不是以自我中心的那种 seek， 而是以他人为考量的中心。我这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啊！我们大概在信耶稣以前啊，其实有时候信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会这样啊，就是以自己为考虑或者抉择的出发点啊，甚少想到别人，会想到别人都是因为爱了啊。你为什么爸爸妈妈会想到孩子？有没有？啊，因为爱孩子嘛，爱孩子嘛，哈，否则人都是一个以爱自己来讲的话，都是以自我中心做 seek， 而很难也鲜少会呢以他人为考量的这种中心。但基督信仰其实在做一个人的再造，一个人的再造。这个再造的过程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就是从自我中心变成说以神为中心。这个以神为中心的实际就是你会想到别人，你会考虑到别人。那会不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基督徒会不会呢，反正生命都是想到别人嘛，啊，都是以别人为主要的考虑啊，什么都是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做好了。哎呀，那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在基督徒旁边，因为他们都考虑到别人的益处，考虑到我们的益处啊，以至于身边培养出基督徒身边培养出一堆啊，一堆自己这个不尽义务、不负责任、懒惰的人，会不会？有可能会啊！啊，你教会那么有爱心，你应该要做啊！啊，你不是基督徒吗？啊，我们常常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标签，就这个标签好沉重啊，那个价格不晓得多少，好沉重，好沉重啊！那难道我们在世上啊，这种基督徒以别人为考虑的出发点，什么都是好像要想到别人，真的会培养出一堆，旁边有一堆围绕在你我身边那些不尽义务、不负责任或是懒惰了的人吗？其实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恐怕也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才是对他真正好的嘛，对不对啊？而不是既然都不是以人为中心，以别人真正的益处考量为出发点的话呢，我们也必须要想说，诶，可能不是任其所为、予取予求的，我们来好像跟他人互动的时候呢，我们都寻求 他的想法成为做法，什么才是对他真正是好的，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啊。所以像保罗呢，他在告诉教会，当时在初代教会呢，以弗所教会大概也有这样的现象，反正教会你很有爱心嘛，就是寡妇都谁照顾好了，都你们照顾好了，你们不是很有爱心吗？那大概提摩太也招架不了啊。对啊，的确啊，教会不是要有爱心嘛，都要想到别人了哈。那保罗说没有啊，要跟他们讲，寡妇分好几种啊，有一种叫做真伪寡妇的，有一种呢很有钱的寡妇，有一种呢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寡妇啊，他并不是没有亲属啊，所以亲属应该优先去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把自己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而把你该当负的责任，这样对你是不好，不好的。所以我要寻求你的益处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帮助你可以去承担那个责任。其实类似的观念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大概也出现过。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说他们已经 korban 了。已经呢把该奉献给神的礼物呢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就不需要去孝敬父母了。哎呦，还有这一种的。耶稣没有说好啊，太好了。你们把这个 korban 的都给了这个圣殿了。所以爸爸妈妈都不用照顾了啊。不是的。耶稣也是对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呢是不认同的。所以我们在求别人益处的时候呢，也要来思想说，那对方的责任跟义务，那对他怎么样比较好。而不是一味的呢任其予取予求。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呢，我们在寻求他人的益处啊，绝非任人予取予求。这个很少人讲啊。常常很多人欺负基督徒啊，那基督徒也糊里糊涂啊，就任人家的这样子，好像呢予取予求，就是不是了。没有错，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但是什么才是对他真正的益处呢？我们需要去分辨，怎么样才是真正对对方好的？这也是我在侍奉上面呢，有时候比较难的了。他觉得这样对他比较好，但其实对他是不好的。那你跟他说明，这样子比较好，那样子比较不好，这样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对方可能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也需要有一个拿捏的调试，否则就容易呢这个父子骑驴，有没有人家说怎么好就怎么好，在侍奉上面就没有一个原则。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第一点呢，寻求他人的益处，绝非任人予取予求，而是需要分辨呢，怎样才是真正对对方好的。好，那此外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好，我们要怎么样来想什么才是真正对他好的，有没有一些参考的依归，让我们知道要从这个方向去寻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呢，保罗说呢，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哇，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叫他们得救，有没有啊？我想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可能是比较合适，我们怎么样跟教会以外的人来做互动啊？当我们在跟他们互动，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凡事叫众人喜欢，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呢，他的地雷是什么呢，在跟他互动交往的过程里面呢，让他留下好的印象。这个好的印象呢，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导引到救恩的方向。这蛮重要，蛮重要的哈。我想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呢， 对他人的得救有帮助。只要任何对他人的得救有帮助的事，我们都应该去 seek， 有没有？都应该去追求，都应该去追寻，甚至更进一步，要去积极寻找，有没有？要去 seek。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嘛，一模一样的动词，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 set aside 一样 seek。”为要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什么呢？耶稣在地上的人生里面，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榜样也是如此。我们人生在追寻什么呢？其中一块，我们需要去追寻的是，我们有没有积极去寻找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呢？再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2节，保罗也提到这个动词。他说呢，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当求，当求什么呢？我们应该寻求什么呢？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要去寻求的是，怎么样可以对教会有建设性。所以第三点，我们说我们在教会以外，我们寻求的是呢，对方对对方的得救有没有帮助，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专注的。那在教会的里面，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需要去 seek， 我们需要去追寻的呢，是对这个信仰群体有没有建设性。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跟我谈一些意见呢，非常好，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补足了我所没有想到的，很有建设性。但有一些呢，我真是厉害，那个天马行空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了外太空了。我真的听完之后，我要想做10个我、100个我、10000个我，都可能没有办法做得来哈。亦或是太多的批评啊，太多的论断，根本就对事工或是服事的推展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又不说出一个所以然哈。那很显然，他把他的头脑，他把他的嘴巴，他把他的生命放在一个对群体没有建设性的活动里面，那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哈。那神造你的眼睛、耳朵、头脑、鼻子、嘴巴，其实没有发挥上帝所要，好像把这些都放在我们身上的功能。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追寻什么呢？要追寻对信仰群体有建设性的，有建设性的，这很重要。那此外，耶稣也说啊，耶稣也说啊，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啊，这节经文几乎是登山宝训里面非常核心的一节啊。耶稣也是用这个动词 setete。你们要求，要求，而且他这个要求啊，还是 proton。你们要先求，先求啊，先求什么呢？耶稣要先求，耶稣说呢，要先求呢，那个 basileia to feu kingdom tam basileia to feu the kingdom of the God kai te dikaiosune auto 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那什么叫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肯定耶稣讲的这一节也是对于基督徒的寻求观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说在教会以外，我们要寻求的是对他人得救有没有帮助。在教会以内，我们要寻求的是呢，有没有对教会有建设性。那耶稣又讲了一个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显然这个你们是我们吗？那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 basileia？ 什么是他的这个 dikaiosune 呢？那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呢，神施行其统治的主权。我们愿不愿意寻求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个统治的主权？神啊，你来统治我吧。因为要让神统治嘛，他是老大，他是国王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想法， 然后按照他的想法来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国，神的国呢，就是我们愿意让神来统治我们的生命。因此你就会很想要知道这位主、这位老板、这位国王他在想什么，你会想要去按照他的想法去实践他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后面才说呢，神的义，神的义，这个 dikaiosune 呢，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要都是指着合乎上帝旨意的行为。因为耶稣也说到你们的义，你们的义啊，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马太福音当中的义是很特别的。为什么要寻求神的国、上帝的主权？我希望了解你的心意，神的义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能够实践你的义，能够实践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可以活出那个合乎上帝旨意的生活行为。马太福音5:20所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耶稣特别讲了，如果有人 seek 这个，如果有人 seek 这个的话，哇，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那在马太福音6讲到的是，我们常会为生活忧虑一些，不管我们所需要吃的方面、穿的方面，在古代这都是很重要，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是以渴望知道他的旨意以及实践他旨意的人，神会照顾他生活上的需要。这是好美的一件事。我相信许多侍奉主的仆人也都经历到了，你可以说是耶稣亲口说的应许。当我们专注寻求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每一天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很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好多不同的功课摆在我们前面。诶，我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做可以让神喜悦啊？所以有时候每一个挑战来，侍奉遇到每一个挑战来，我们应该是心里面某一种好像预备啊，预备我要怎么样来做上帝今天所出给我的考题，按照神的旨意来作答、来回应。这样的人神一定会照顾他生活上的需要，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角度的话，那人生该追寻什么呢？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追寻什么呢？追寻以神为主，神的国、神的国、神的义，以及呢活出合乎神旨意的行为啊，这不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追寻的吗？在教会以外，我们追寻的是是否对他人得救有帮助；在教会以内，我们追求的是呢，对信仰群体有没有建设性。我们个人呢，我们个人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刻，我们追寻以神为主，能够活出合乎神旨意的行为。耶稣不只告诉我们要追寻这个，耶稣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寻的是要荣耀神，而非荣耀自己。的确，这个社会上告诉我们的是功成名就、光鲜亮丽，不管是广播的金钟奖、影视的金马奖，我们就希望可以呢光宗耀祖，可以得着荣耀。可是第五点我要分享的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注意哦，需要 seek 的是呢，是要荣耀神，而非荣耀自己。因为一样的动词呢，也出现在约翰福音7。耶稣说呢，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啊。你自己好厉害，你自己讲的了。耶稣说呢，人常常都是求自己的荣耀，可是呢，神要的人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我们愿意真的是可以以神为主，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合乎神旨意的行为，我们真的是归荣耀给神呢。神啊，谢谢你让我今天的侍奉可以帮助人，我愿意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求自己的荣耀。约翰福音5:44也是一样的动词。耶稣说呢，你们互相受荣耀 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好棒啊，我好棒啊，啊，可是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我们求不求神所启示的那种荣耀观呢？哇，在约翰福音中的荣耀观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什么荣耀？那个荣耀绝对不是像地上的这种荣耀，那个荣耀是呢，最后彰显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是呢，跟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有关系，跟求他人的益处，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的那种牺牲啊。那如果你从哥林多书信来观察的话，那你看看哥林多教会大概有哪一些跟他们求自己益处是有关系的，以至于保罗会说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第五章啊，哦，第五章有一个犯罪的人，那个犯罪的人教会不敢动。哇，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还记得吗？啊，为什么不敢动呢？肯定这个人是大人物啊，大人物啊，啊，搞不好还是肥羊啊。啊，什么叫肥羊呢？哦，他给教会很多的利益啊，金钱啊，奉献啊，甚至对这个信仰群体的每一个人呢，都拿过他的好处啊。可是会不会我们只顾那个肥羊会不会给我好处，而却没有管到那个肥羊啊对教会的伤害？有的时候你把爱的真谛回过头来去看哥林多教会的现象，你发现真的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故事。在第六章讲到那个新送的事情，在信徒当中有人就告到那个不信主的外面法官呢，保罗也是很生气。那这些人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只顾自己的损失嘛，我吃亏了怎么办？哎，既然教会这样子，我也不想再吃亏了，我就新送嘛，我就到外面的法院去告。一告了，那个情谊就伤害了，我才不管情谊嘞，我才不管情谊伤重覆水难收，不管了，我就是不惜心送。在过去也许有另外一个教牧的议题也可以有机会聊一聊，就是我们好像在侍奉上面啊，就是好像就抛家弃子了啊，这种抛家弃子的状况，某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也是某一种的。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这自己呢，是不是包含了我不要管我的家人？但如果你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看的话，并不是这样。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学习的是对他人的得救有帮助，对信仰的群体有建设性，追求以神为主、合乎神旨意的行为，以及荣耀神，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伤，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烧中的心。